库存降至临界水平，美国油价升至$94高位。大陆网站火速删除许家印被软禁嘅消息。武汉恒大深夜发文，内蒙古破例发特殊债，无脑印钞仲会远咩？最大房产中介下调中介费，释放不寻常信号。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号礼拜四，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礼拜三美股主要指数升跌不一，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穿$94水平。喺美国政府嘅关门危机同 UAW 罢工嘅消息继续发酵之际，中国恒大同地方政府嘅债务问题亦都系市场关注嘅焦点。嚟睇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02%， 报4275点，道指收跌 0.2%， 报33550点，纳指收涨 0.22%， 报1309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 0.95%， 报3361点。美油价格已经就嚟追赶上布伦特原油嘅价格啦。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今日一度升到咗每桶$94嘅水平，日内上涨将近4%，收报每桶$93.68。此前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富恩嘅库存跌破2200万桶，创2022年七月份以嚟新低，并接近营运最低水平。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亦都大涨接近3%，收报每桶$96.55。根据石油大亨哈姆旗下页岩油公司 Continental Resources 嘅讲法，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更多措施鼓励钻探，油价可能升至高达每桶$150嘅水平。而欧洲方面，英国油气主管机关北海过渡管理局在声明当中指出，已经批准一家挪威同以色列合资公司开发同生产苏格兰西北方罗斯班克油气田的许可，即使将会对净零排放目标带来冲击。英国政府坚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持续生产化石燃料以强化能源安全有其必要。朝早我们报道了许家印被软禁的消息，这个出口转内销的消息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删除了。有人说是当局害怕引起恐慌，是不是呢？就在许家印被软禁的消息流传之际，武汉恒大时代新城在27号深夜向业主发出了一个维稳信号十足的公告。公告话，业主可以申请延迟偿还按揭，直至交楼。仲话银行对提交延期还款申请，而且符合条件嘅停贷业主进行咗征信保护。业主申请延期还款，并且银行系统确认期间内原则上冇发息。恒大事件虽然面临终局，但恐怕不会简单咁结束。我哋会持续保持关注。美国商务部今日公布了数据，显示核心资本货物订单价值上个月上涨了 0.9%， 而7月份就下调了 0.4%， 因此8月份的数据是一个较有意义的反弹。所有耐用品，亦即是至少可以使用3年的物品，这些耐用品预订量上涨了 0.2%， 订单增长主要是由电脑、电器设备和机械带动。耐用品预订总量因为军用飞机大约 19% 的增长而上升。报告指出，尽管借贷成本上升，而且经济前景不确定，但企业仍然注重为长期改善经营条件投入资本，部分抵消了投资步伐放缓造成的效果。政府国内生产总值报告当中，核心资本货物出货量增长了 0.7%， 为今年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第三季度 GDP 的首次估计将会在10月下旬公布，但如果政府关闭，就可能会被推迟。华尔街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对近期经济增长越来越乐观。彭博社调查的预测者目前预计第三季度 GDP 将会增长 3%， 远高于上个月预测的增速。部分原因是私人投资强劲。今日的数据或多或少支持了这个看法。另一个消息是，今日早晨美联储官员卡什卡瑞在接受 CNN 采访时再次放鹰，说他认为有可能利率将会更高，不过他并非十分肯定。 今日美元继续大涨，但系股市却冇跟住大跌，显示企稳嘅迹象，亦即系话美元上涨经常对股市不利，但系并不总是如此。彭博社报道，德国商业银行利率策略师西姆森认为市场需要一个进一步抛售嘅理由，但最终却冇揾到，因此股市至少暂时稳住咗。呢一种稳定嘅原因有部分可能系心理上嘅，投资者需要更具体嘅理由嚟支持进一步嘅抛售行动。中国嘅楼市同地方债务系目前中国经济最危机嘅问题，亦都系海外传媒十分关注嘅话题。嚟睇下最新嘅情况。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大陆嘅内蒙古自治区喺礼拜三表示，该区将会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以缓解债务压力。北京正寻求控制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带嚟嘅金融风险。根据政府披露文件，位于华北地区的内蒙古计划发行金额人民币 663.2 亿元，约合 90.7 亿美元的特殊再融资债券，用于偿还2018年之前发行的政府负有偿债责任的拖欠企业账款。华尔街日报6月份援引知情人士的说话报道说，中共当局正在考虑发行大约人民币1兆，约合1400亿美元的特别国债，以帮助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北美资深投资顾问 Mike Sun 对本台表示，这个手段还是借新账还旧账，之前中央限制地方发债的压度，估计就是现在地方政府承受不住了，实在是揭不开窝了，也都没钱还债。另一方面，内蒙古属于经济落后的地区，又牵扯到少数民族问题，还牵扯到边疆的问题，要保持边疆稳定，其中一个是要保经济，不要出什么乱子。所以上面在政策上比内蒙古先开个口，你可以发新债将旧债还了，但是你亦都要话我知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就是逼住他通过这种手段将隐形债务到底有几大报上来。这样对债权人投资人而言，那个就是说这个地方债还是中央背书。自媒体频道财经真相分析指出，以前地方政府只有两种债可以用于再融资，一个是一般债和专项债。内蒙古今次在文件当中直接说明是用于偿还拖欠企业的账款，应该就是用来偿还隐性债务了。他推测这663亿元不是全部的隐性债务的规模，更大可能性是比国企、央企、地方信托机构等白手套公司，欠民营企业的钱可能不会包括在这一笔隐性债务里面。他估计今次内蒙古突破了中央的债务限额，为中央的债务限额打开了一个窿，打破了所谓的规则。既然开了一道缺口，其他省份不排除会跟随。缺口打开了以后，中央只能够靠无脑印钞才能够解决地方债务的问题。他最后补充说，债务如果不能偿还是不能消除的，就只能转移或者继续扩大。那今次会不会转移到老百姓身上呢？今朝早我哋睇到恒大事件喺最近密集曝光，加剧咗市场对中国房地产危机恶化嘅担忧。不仅如此，这个危机亦都正在向房地产中介蔓延。我哋就嚟关注一下。昨日一条楼市消息传遍咗所有买楼人嘅朋友圈，国内最大嘅房产中介链家突然高调宣布下调中介费率，从雷打不动嘅2.7%降低到2%。同时将中介费模式由买家付费改为买卖双方共付。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房地产市场下行，目前已经出现有业主为了卖楼愿意承担一半中介费的情况。对于当前的调整，是市场变化的结果。今次调整标志着二手楼市场已经由卖方市场进入了买方市场，房地产中介面临的市场竞争亦都越来越激烈。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在二手楼挂牌量越发高企的背景之下，买楼时代已经到来。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玉嘉认为，在存量时代，房屋大量供应的情况之下，买楼时代到来，楼盘交易难度加大，经纪费率下调是大概率事件，亦是必然趋势。功夫财经对此撰文话，关于链家降低中介费这件事， 不能只睇到呢一步，而要睇呢一件事所释放嘅深层信号。文章话喺过去几年，一直都存在消费降级。前几年一啲奶茶、果茶行业嘅新进品牌，喜茶同奈雪嘅茶，动辄都系三四十蚊一杯。咖啡界嘅王者星巴克，亦都系几十蚊一杯，依旧门庭若市。嗰个时候经济火热，大家信心满满。但最近几年，喜茶、奈雪嘅茶都减价到咗20蚊人民币以内一杯，结果仲被6蚊一杯嘅蜜雪冰城抢占咗市场。星巴克嘅位置亦都让咗俾瑞幸咖啡同一啲9蚊一杯嘅咖啡。文章话呢个就系大家冇钱啦，开始过紧日子啦。文章强调日常消费嘅降级，我哋可以不以为然，因为虽然佢哋对于经济同就业有影响，但系影响有限。不过今次嘅降费降级系房地产行业嘅最大中间商，佢嘅呢一次下调所需要背负嘅压力系巨大噶，但又不得不调整，呢个已经反映咗态势嘅严重性，已经亮出咗底牌。最后嚟睇下美股嘅情况。半导体股在大涨的势头当中似乎触顶了。巴龙金融周刊的分析说，估值过高的美国半导体类股走势正在反转，这个可能会引起投资人恐慌。The Institutional View 的作者艾迪森指出，标普半导体精选行业指数在价格等方面都已经触顶，从去年10月低点开始的上行走势现在出现了转折。由于标普半导体精选行业指数是等权重指数，即是所选股票的价格和市值对权重没有影响。这个指数比起更广泛的股市指数，只从2020年的颓势当中恢复了一半。而且因为标普半导体精选行业指数通常是股市的领先指标，因此该指数未能突破阻力线，表示广泛股市指数亦都很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出现回落调整。艾迪森持续建议客户出售半导体类股获利了结。危险的信号不仅只局限在半导体股，彭博社的报道说 ,2023 年上半年的股市涨势是建立在科技股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投资者压住美国消费者更有弹性，再加上人工智能的炒作，都会让股价持续飙升。但来自科技股的支撑在整个九月里面都在摇摆不定，因为美联储要将利率维持在 5% 以上直至明年，而消费者信心的疲软引发的大跌刚刚将科技股推入调整。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